会移动，会飞翔，它会在一颗星星上面游泳。你是如此美丽，假如你是女性，名字会是未来。卢乔达拉，未来。星城，2013年12月12日。紧急信号响起时，我机械地将头转向服务舱的警报面板，这是在经过许多次紧急模拟训练后获得的应急反应。火警灯亮了，在旁边的控制计算机上，一个供我们识别哪些传感器已检测到烟雾的页面自动打开。要触发火警，必须至少激活两个传感器。在我思考起火位置的时候， Terry 负责用专门的工具测量有毒气体的浓度，那个工具就安置在舱壁上，随时可以使用。鉴于并没有真正的火灾发生，数据是由塔尼亚提供的，他负责空间站俄罗斯舱段的训练。一氧化碳的浓度超过1/2000，说明空气有毒，我们必须戴上防护面罩。俄罗斯面罩由硕大的军绿色塑料帽制成，脸部有一个透明的窗口，上面还配有一个小瓶子，一旦戴上帽子，瓶子就会悬挂在胸部。小瓶有两个开口，上部开口通过软管连接到帽子上半遮面的面罩，下部开口连接到一个有几升容量的黑色袋子。瓶中有一种化学物质，一旦小瓶被激活，它就能够通过消耗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的反应，使呼出的气体重新获得丰富的氧气。我从包装袋中取出一个折叠放置的面具，快速检查它的完整性，随后深吸一口气，屏住呼吸，把头伸进帽子里面，将手沿着头部从前额移到颈背，排出多余的空气。随后我收紧脖子四周的带子，移动操纵杆，以便激活小瓶。最后我果断地呼气，使化学反应开始。黑色带子膨胀起来，然后当我吸气时，带子瘪了下来，空气第二次经过小瓶返回我的肺中。由于化学反应放热，空气又热又干燥，而且始终弥漫着强烈的烧焦味。是不是过热过干了，而且烧焦的味道也太大了？我一边这样疑惑，一边开始剧烈的咳嗽。假如恰恰是在训练怎样保护自己免于中毒风险的时候中了毒，那就好笑了。我很难知道什么是正常情况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激活面罩。在之前的所有训练当中，我们都仅限于戴上帽子，通过与小瓶断开的软管呼吸周围的空气。我注视着安东，他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有经验的人，即使是他也会不时咳嗽，但他好像并不担心。或许我没有中毒，这只是又一个需要咬牙挺过去的白天。没有人喜欢呼吸困难的感觉。昨天晚上在三号小屋，有人将这种模拟说成训练中最令人不快的项目。即使如此，也比在真正需要的情况下才第一次了解面罩的用法要好。随着空气中渐渐充满模拟烟雾，服务舱中的能见度正在恶化。我们必须相互靠近，以免看不到彼此。还要绝对避免压迫黑色袋子，因为在我们呼出一口气之后，它会膨胀，当中饱含我们所有的空气供应。通过小瓶中的化学反应产生的氧气，保证我们始终可以呼吸。试剂足够使用大约40分钟，对于像我这样的小个子女性来说，可能还要长一点。但在真正发生危险的情况下，假如我呼吸急促，坚持的时间或许会变短。我们将模拟火灾定位在一块控制面板后面，并尝试用泡沫灭火器熄灭它。在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舱段，配电系统是低压的，其余部分的电压是120伏，因此会优先选择二氧化碳灭火器，通过降低氧气浓度灭火。事实上，在国际空间站火势不太可能蔓延。几乎所有东西都由不易燃材料制成，或者存放在防火袋中。此外，一旦火警被触发，会触发空间站的自动响应，计算机会立即关闭通风系统，通过关闭通风管道中的阀门，将每个舱体内的各个部分隔离。在失重的情况下，没有自然对流，而正是基于这种对流现象， 在我们的家中，被散热物加热的空气比周围的冷空气密度低，因此会上升，从而在房间内形成循环。在国际空间站上，无法依靠这种自然循环，因此那里始终转动着数十台风扇，确保空气的混合，使得在空间站上所有舱体内都具有相当均匀的温度和空气成分。然而，在发生火灾时，所有这些与救火相比都是第二位的。通过关闭通风系统，可以防止富含氧气的空气输送到起火点，一旦其附近的氧气耗尽，火就会熄灭。火或许会熄灭，但现实并非总是可以预测的。1997年，在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上，一个故障的氧气发生器起火，汹涌的火焰阻挡了通往两个联盟号之一的通道，而且温度高到足以融化太空舱的金属。当一部分乘组成员用灭火器救火时，其他人则准备向唯一可以进入的那艘联盟号疏散。这样一来，如果火势无法控制，空间站的六个人中至少有一半可以存活。大火持续燃烧了几分钟，直到氧气发生器内的试剂用尽。和平号空间站浓烟弥漫，迫使乘组人员戴着防护面罩度过了好几个小时。然而，他们一致决定继续留在空间站内。今天，我们正是针对这种很少出现的状况进行训练。塔尼亚向我们宣布，尽管我们在模拟中努力使用灭火器救火，还是无法将火扑灭。正如训练项目预先设计的那样，火势蔓延到联盟号所停靠的空间站太空舱，迫使我们放弃国际空间站。在星城，疏散意味着首先要转移到对面的大楼，联盟号模拟器就放在那里，索科尔航天服也在那里等待着我们。除非特别必要，我们必须在不拆除防护面罩的情况下穿上航天服。如果中断的时间很短，化学反应就不会停止，否则面具将无法使用。对于这项操作，我们将在明年夏天进行更好的训练。届时，我们将作为主乘组，在发射前的几个月对疏散程序进行反复模拟。今天，覆盖星城街道的危险冰层成为训练中的难题。为了避免因为障碍物和面罩小窗口遮盖视线而摔伤，我们被指示在转移中摘掉面罩。在更衣室，工作人员分发给我们另外一些不起作用的替代面罩，以便继续进行训练，甚至不用体验呼吸困难。然后，我们被交到联盟号的教练员迪玛手中，他已经坐在模拟器控制台上，确保火情会跟随我们一起进入小小的宇宙飞船。即便距离尚远，我也已经看到返回舱里充斥着浓烟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